他现在已经在我们中间，大家要记住啊，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他今天在我们中间，他不是在做他的地上时候的肉身，他乃是在圣灵里面与我同在，这就是为什么他喊他的名。试想，他把他的名一次给我，就是他要与我同在。特别他提醒我们，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奉他的名。他说：“你们无论在哪里，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奉主的名。”下午有说过啊，主的名，主的名字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叫耶稣他名字。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意思啊，是神与我同在，但是这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啊。我们写信的时候啊，下面写一句话，你把这个，这是我们可以经历一个圣灵来，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主的同在。圣灵来的以后，我们才能够过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经历到主，他就在我们中间，是主与我们同在。哎，当初的教会，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他们俩天天都聚会。他们天天的聚会，在家里面，在圣殿里面，天天聚会，天天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进入那个神与他们同在的那种聚会生活，所以他们天天聚会也是天天享受主的同在，是天天的与主相会。天天的听主的声音，因为有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喜乐了，他们就有平安，他们就得到满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天天的争取这一点。那今天你要想想，哎，那我今天去聚会，哇，那个好累，真的是个负累感，或者这个三天呢？你没办法参加每一次聚会的聚会，这已经很难得了。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聚会，因为主与我同在。可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也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看，只有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呢，我们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到活泼，啊，感觉到有生命、喜乐。但是呢，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的教会，那你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甚至你听到的时候，你都会想睡觉，因为那个没有主的同在，只是人的一些活动，是人在讲话，而不是呢。就在圣灵里面向我们说话，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要记住，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我们如果奉他的名字，就是相信他的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神都与我们同在。这样的聚会啊，这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我四十四年前，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每次聚会可享受，大聚会、小聚会我都享受，甚至我们在家里面的家庭聚会我都很快乐，都很享受，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 使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也不是我们是我们肉身的这个手啊来触摸它和来碰它，而是我们里面的感受，是我们心里的一种感受。当我在心里中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一般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很平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到教会，很多人很喜欢教会的气氛啊，一进到教会里面呢，他们的心呢就好像比较安静，比较勇敢之下，那是人对主的同在啊一种最普通的感受，最普通的感受。但当我们比较更深一点进入主的同在的时候呢，那个感受就更深一点，你就那不仅是一种平静，你觉得那个气氛呢是神圣的。哦，这个地方很神圣，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神他是圣洁的神，他不是圣灵，耶稣说神就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在灵里面，要在真理里面来拜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来聚会，但是与神会面，与神有接触，我们与他相会，但在哪里相会呢？是在心里中与他相会。我们在哪里与主相交呢？还是在灵里和神相交？灵与灵，心与心这样相交，你看这完全是内在的。我们这次啊，我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内在生活的培养，或者说建立内在的生命，建立我们与神在灵里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与主联合是在灵里，我们与神所发生的父子的关系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跟神所有的关系啊都是在灵里面，在生命里面。那这个灵和生命我们怎么知道呢？乃是啊照着圣经所说的，圣经是记载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与主联合呢？圣经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体，在圣经而且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来说的。如果您更多读圣经，而且要相信我们所读的圣经，要相信多数的基督徒啊，没有花时间好好读圣经，可是他们只是去喜欢听到，喜欢听别人来讲圣经，很少少数的基督徒，他真的是花时间的，他去挖掘圣经，他是考察圣经，来研究圣经，挖掘圣经里的真理。那么在这种研读圣经的人的当中啊，有的是追求知识，有的是真的想认识神。那我们应该是第二种，就是我们应该是要追求认识神，而透过圣经呢，他说能够与神能够发生一个直接的个人的关系。也许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现在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那你告诉我，我们只是一个神，不是那一个神。约翰一书第一章， 圣洁，找到我们自然。差不多在七十五前面，六十二十年前面，那我们重新讲这个路，读的时候要留意、留心这个每一句话。 就好像隔得很远啊，高高在天，我们是个波高师的啊。那先呢是用他的话来表达自己，然后呢他自己就成为肉身，成为一个人的样子，这是他讲的一个意思。这样耶稣啊，虽然他是透过啊从玛利亚所生的，你知道他不是从人生的，他不是玛利亚不是从人怀孕的，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而且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同意，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的，所以耶稣虽然是在肉身里面，他确实啊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是透过玛利亚被肉身来，他成为一个肉身来进到这个世界，这不过是神的一个方法，一个凭借，他可以进到人中间。因为他成为人，所以他就可以跟人讲话，跟人来往，跟人在那。那么耶稣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但外表看来他是一个肉身啊，他也会渴，他也会累啊，跟我们一样，甚至说他凡事啊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跟人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是哪里？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啊，他就是爱，他所有活出来的，他所讲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爱，他就是神的有形有体的，将神和神的性情啊表达出来的，这是耶稣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那约翰他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说我们看见你这个道，这个生命之道啊，是我们呢亲眼看过，亲自听过，也是亲手摸过的。这不仅是啊，说到在肉身的时候啊，约翰跟他们同在，更是说到了耶稣复活以后，在圣灵中又来了，就住在他们。换句话说，约翰在这里，他用了好几次讲到。他是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他在第三节又说是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他一再的强调啊，这是又真又活的这一位。那今天的耶稣是在圣灵里面，约翰我们要是继续看这个约翰一书看下去的时候啊，他特别讲到啊，耶稣住在我们。约翰告诉我们有一个秘诀，有一个不犯罪的秘诀。因为基督徒啊，如果没有这样得到这个秘诀的话呢，基督徒就会跌倒，会犯罪的。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凡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他说你们里面有圣灵作为你的恩膏，在凡事上会教导你。他说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导，意思说啊，要领受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引导。如果你要是这样处处的在跟随圣灵，受圣灵的教导的话，你就能够住在主里面，你跟主啊渐渐的就能够连接。你跟主连接以后，住在主里面，你就不会犯罪，至少啊你不容易犯罪。因为你要在主里面呢，你肯定是他是不犯罪的。他虽然在肉身里面，然后他凡事受过试探了，可是他没有犯罪。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的话，我们就不会犯罪，至少不容易犯罪。约翰 他一开始他就这样的介绍，他说这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啊、原始起初就有的生命，就是神他自己，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所记载的这位道成肉身的历史，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信的是我们内心世界，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有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而且是能够讲话的，是可以跟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相信偶像，我们是拜偶像，我们说是说拜佛，或者到庙里边啊去烧香啊，是我们所信的、所拜的都是偶像。但是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可以真的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我们可以亲自可以听到他，我们在灵里面、心灵里面，我们可以触摸到他、摸到他。我们也能够在灵里面看见他。那今天呢，耶稣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啊，啊，基本上是在心里面的。也知道每个基督徒，他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在外面，一双眼睛是在里面。里面的眼睛呢、啊，就是我们心里的眼睛。里面的眼睛做什么呢？一旦被打开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灵界的事，我们看到和一般人所看不到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两双的眼睛的基督徒。那我们不要单单只用外面的眼睛去看外面，我们也要超越，也要学习啊，用里面的眼睛来看。那里面的眼睛只有主耶稣能够开启，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见神的时候，看见神国的时候，就是灵界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做这样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打开我的眼睛，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能够看见你，看见你的作为。在基督徒当中，你记得啊，有两般人。一般人呢、啊，他灵里的眼睛是被打开，他看到神的伟大啊，他看到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也看到神的作为在他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在教会上，他知道。那么还有另外一般的基督徒呢，他所看到的就是人群。人的工作，人的活动，人的计划，人的问题，他很少看到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过。像我说啊，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我也照样做，就是神他一直都做功德。神你要注意的话，神在你的身上啊，他一直都在做功德。如果你稍微留意一点的话，甚至每天你都能看到神在你的身上在作为。这里需要主啊，把我们里面的眼睛给打开。但是愿意告诉我们说，他们亲眼看过，不仅是在肉身看过，他们在灵里面也看过。也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了。这里有一次啊。对，耶稣在海边呢，那个基督地亚的海边呢，圣经记载他说，他向门徒们显现，之前我都不认识，都不是谁，因为他们打鱼，打了整夜，一条鱼没有打到，然后呢，耶稣就说，你们呢要撒网在右边，他们撒网在右边，结果呢，拦网都是他们数了一下153条， 那个东西是谁呀、啊？这个人是谁呀、啊？彼得就问约翰，因为他知道约翰跟主的关系比较亲密。你知道约翰在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啊，最后的两章里面呢，就是十九到二十章，一共有五次提到啊，约翰是耶稣的小爱，不是说耶稣不管别人不管。可能给认为你的约翰是耶稣所爱的人，就是耶稣喜欢在哪里呢？喜欢他跟耶稣关系很亲密，喜欢他的名言句，喜欢他明白神的话，他知道耶稣所讲的话都是你都是生命。所以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啊，约翰福音的特点跟其他三卷福音书的特点就是约翰他是重在记载耶稣所讲的话，因为他的话就是生命，是生命之道之灵，就是连耶稣啊离开世界之前向父神的一个祷告，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他都听得那么清楚，很可能他当时啊他在记他在录笔录下来，所以那么长的一篇祷告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那也有人呢去这样去去很仔细这样去查到过，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所讲的话有90%，有90%在其他这个三本福音书里面。约翰他关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只记了五次，但是他记这个神迹，耶稣是神的奇迹，也有属灵的教义意义在其中。为了让人能够从这个神迹当中能够明白这个属灵的意思，那比如耶稣啊，他分给这五千人吃。那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世人的粮，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就是需要他，像我们吃饭一样，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我每天都需要耶稣来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他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需要他的圣灵，被他的圣灵来充满。它是我们的生命，它是生命滋养，是叫我们真正得到保护的。它有属灵的意思在哪？所以你看，约翰他记载了耶稣啊，叫五千人呐、那个饼啊，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以后，他接下去呢就讲，就接着耶稣讲，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说你们来找我，不要为了吃饼，你吃饱了你来找我啊！你要为了那个不朽坏的食物，你这个吃饼吃饱了是这个是朽坏的食物，人类消化了又没有了，但是你要来寻找这个不朽坏的食物，这个不朽坏的食物，说它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们如果得到它的话。我们就永远满足的。如果我没有得到它，你即使得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所有想法都得到了，到最后啊，还是会满足，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粮，而且它是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即使约翰呢记载这些神迹的话，都有它属灵的意思。比如《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啊，用水炼酒，是不是？他在加玛这个地方，在一个婚宴上、婚礼上，他们酒喝完了，他们就来找他，然后耶稣呢，就用水啊变成酒，这是一个这个奇迹，是不是？但是它有很深属灵的意思。本身属灵的意思，这是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件事。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可以享受这个酒啊，最主要的是是一种享受，人生的享受。我们可以享受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耶稣的话，到最后还是空，还是不能满足。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满足呢？就是我们得到耶稣。而很多人呢，追求第五啊，都是到最后才来，到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疾病啊，不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再来寻求福音。很少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来寻求福音，都到最后很少。最后，这个好久啊，好久的时候才后悔。最后是得到，你说等候，你说得到的不是上好的，而是最好的。唯有他才是我真正的满足，真正的享受那个、所以我上次去考就是想到这个约翰，所以耶稣是约翰所爱的，因为他懂得这个意思，他知道你讲的话就是就是什么，他宝贝主，所以他记得很多，所以耶稣欣赏他，不是说这是不爱你的人，我当然爱你，爱你，是约翰，对，他没有批评你的文字，耶稣所爱的，耶稣所爱的人，对，也知道不是约翰说自己喜欢这样写啊，乃是圣灵，他写的时候啊，是圣灵要教他这样写，他为了顺服圣灵，他最后他就写上去。他不是标榜他自己，但是圣灵要他这么写，因为主确实是很爱他，很欣赏他。所以在伊利亚海边那篇写写的时候，痛得很跳，所以彼得就过来就问他，约翰，是不是这只是复活的耶稣吗？你要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形象。这八个第十六章告诉你，他复活以后，他的形象变了。虽然他是像门徒们显现的，可是他不是像他在那个肉身中的那个形象。特别像那两个门徒，往利马忤是那个分庄去那两个门徒，同样的在基利亚海边呢，他像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也是那个复活的形象变了。所以那个说的对的，是约翰说是主，约翰说是主的，彼得啊，马上啊就把衣服脱了，就跳到海里，就游泳嘛，他会游到岸上的。为什么因为约翰的灵敏，因为约翰跟主关系特别深。我们今天讲到啊，要跟主发生关系啊，我们必须要注重我们跟主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越密切，我们对他的认识就越多。我们越靠近主，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例如，美国的总统奥巴马，我谁最明白他的意思？当然是他的太太，他太太天天跟他在一起，他太太他是最亲近的，他最晓得他的心。那么至于说他的一些幕僚，他的一些幕僚一些助手，谁明白他的意思，谁跟他最接近，谁就知道他的心。照样的，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就是我们必须要跟主要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就是要亲近主，也要更多的亲近他。我们亲近他越多，我们对他的心意啊，就越了解的越多，越明白的越多。这个是，跟我们爱主的程度 最近嘛，因为我们有山东的一位姐妹跟我联络，这位姐妹呢，她的女儿早期有一个女儿，她这个女儿只有20岁，她就把她女儿所写的一些与主相交的那个那些主跟她说的话啊，她就把它都记下来。那她是有一个电影文化，电影文化记过来的，然后在电脑上然后把它印出来。我看以后呢，我就觉得很稀奇，就是虽然这个姐妹只有20岁，但是因为她爱主的纯度，那个纯度超过一般人。我所谓纯度，就是说没有掺杂，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因为20年前的女孩子。高中毕业了，然后去念神学，念一半就回家，所以他没有在这个社会上啊，好像去受到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污染，他的思想是怎么样？所以一旦他爱主，他跟主这样发生一个爱情关系的时候，非常纯洁。但另外呢，他那个渴慕的深度也是超过一般人。他就是那么的要求，他可以说你什么都可以拿掉，但是不能把主拿掉。他只要有主，他只要爱主，那就好。因为他跟主的关系好，那么密切的，所以啊，我常常听到主跟他说话。那我怎么知道？我看过只是主跟他说的话，因为很多话都是以前我所感受到。我知道这些话，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句子说这些话是神跟他说的。为什么呢？靠着神，他跟神的亲密度超过一般人。我们之所以需要培养这个内在生活啊，实际上就是说建立我们跟神的那个亲密更深的关系。我们不能只做一个事情啊，我信耶稣反正我得救了啊，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自己上天堂了，那么礼拜天呢我就去聚聚会啊，那么回家以后呢我还是依然过我上我的班，我追求我想追求的，我或者我做生意，我就是什么学问什么什么，我还是追求我的。好像你别说了，你现在收了心以后呢，好像你愉悦的一样，你说的意思。当然，你这样，你不会听到他的声音，就不会爱他的心。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这一位神，他喜欢与人同住。你知道从整个的圣经里给我们看到啊，神造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他让与人同住。他们开始把人造出来的时候，他把人放在哪里呢？他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那个园子是代表他的存在，是在他的眼前。人被造出来的时候被放在伊甸园啊，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呢，人是绝对的纯洁的，人纯洁到一个地步啊，单纯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不穿衣服都不觉得是羞耻。正如啊，生下来的婴孩，就是那么单纯。婴孩他穿不上衣服，他没有那个羞耻感的。当初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不需要啊，人之初性本善，说话是对的。为什么后来人又犯罪堕落？这是撒旦的引诱。这是圣经记载的伊甸园里面啊，是夏娃首先受了引诱，而他违反了神的命令， 虽然没有犯什么杀人犯火啊这些的，我们看的是个严重的罪呢，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是根据他说你可以吃，你可以这个世上的果子，可你不可以吃，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撒旦的这个背叛的灵，那个撒旦的毒气啊，就进到这个城堡里。他里说，然后这个果子呢，在哪里亚当吃呢？就进到亚当，从这时候开始犯罪堕落。但是神还是有救法，那意思呢？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呢，在旧约里面的神，好像隐隐约约有各种各种的方式啊，就是要把他的心灵有一天他的差遣分离在他了，要来救赎人，又把人呢要救回到当初那样一个状态，伊甸园就是象征神的同在，神的乐，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就是安乐。第一个你所感受到的就是安乐。那今天耶稣来，那当然他先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呢，不得不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他担当了代替了我们的罪，他的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在神面前称义啊，我们可以接近神，我们被洁净，我们才能够靠近神。神是圣洁，那么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甚至说啊，是使我们成圣的血。所以这个血，我们不能把这个血当作平常，而是宝血。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薄饼的纪念主？就是要记得耶稣的血是神圣的，是使我们成圣的。当然是赦免我们的罪恶，但是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成圣的目的是什么？好叫我们可以与神能够发生关系，好叫我们呢再回到当初啊，夏娃、亚当没有堕落以前的那个跟神的关系。即使他们堕落了以后，你知道吗？神还是对他们讲话，但是他不敢见神，又犯有罪，他们就得羞耻。这个时候堕落了，发现呢，他们没有穿衣服。有那种羞耻感，罪的性质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呢，不得不从一点一点的被神这样赶出来，就是说，被神就是从他的同在里面赶出来。那耶稣来呢，他的救法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名字在。先知预言啊，他要这个童女怀孕的降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名字就说出来，就是他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亚，那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来，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就是当初没有堕落的人，没有堕落以前的人。与神同在，这个乐园的这个境界。所以今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以后，我们才能过一个快乐的生活。我们经历啊，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安息，才能够得力量，能够胜过世界，胜过我们的肉体啊，也胜过罪。只有在神的同在，只有在。住在主的里面，约翰说话，住在主里面就不犯罪。但是约翰一书啊，他写到第一段是这样写的，就是到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你来看啊，第二章一开始，他说小子们呢，我一直来念啊，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让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不犯罪，我们有一个公法，就是他一生的行径， 出来成了我们罪的万灵祭，为什么？今天我们吃的主呢，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仍然会犯罪。即使你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住在主里面呢，你还是会被告，还是会犯罪。这里的话在当初哥林多的教会让谁圣灵充满的同性恋还是会犯罪。今天也是这样，在林恩海教会里有的人啊，虽然恩慈很大，功德也很大，但是他没有住在主里面的，他随时都犯罪和跌倒的可能。这个有些真的是跌倒，而且跌倒很愉快。唯一一条路就不犯罪，因此我们建立跟主的关系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重要。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跟主的关系，不能忽略我们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必须要追求过内在的生活，然后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有意义的得胜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现在这个科技那么发达的电脑啊，有了电脑以后，犯罪的机会更多，各种各样的。像今天呢，在美国，当然我想和他解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好多人呢，好多人呢被在黑，好像是上瘾一样，看这个网络上这个色情。而且在美国有40%的牧师会承认说他们呢是被这个所捆绑。你看看可怕的，今天呢就是一个大的事。如果我们没有住在这里，真的随时都会跌倒，随时都会犯罪。所以约翰呢他告诉我们说啊，住在这里就会犯罪。但是第二段呢，它还是给我们啊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路，就是说挽回的路。第二段呢，他说啊，我所有的这些话谁给你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既然告诉你我们所信的这个是又真又活，我们是可以住在他的里面的，他也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所有的这些话谁给你的？叫你们喜乐，同时呢也是为了叫你们不犯罪。第二章这个说叫你们不犯罪，可是他说啊，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忠告啊，就是来抵证耶稣基督，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而称义，我知道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救的，我们的生命被他相遇，在我们生命变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的罪被涂抹，是被耶稣的血所洒上了，所涂抹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是称义的话，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来亲近神，我们来等候神，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是用他的血和他的命和作为代价，好像换得了我们这样一个权利啊，我们可以来到父子面前，我们来等候，我们来亲近他。你想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是放弃这个权利，我们多么辜负主耶稣的恩。就等于说他对我们是流血的，是突然不是突然，他为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为的是叫我们再一次的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能够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然后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内在生活培养好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了，而能够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可以说不再犯罪，光明，真的能够过一个叫生的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都向往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因为一时的软弱，你跌倒，你犯罪，你要知道啊，还是可以得到福气。一个基督徒啊，犯罪跌倒是有资格的，但是不要因为你跌倒了，犯罪就离开教会，就离开主啊，那个，那你是没有希望。换成我们基督徒，即使你们一时的软弱要犯罪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得到福气。他是我们的挽回祭，他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罪做的挽回祭，他是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而做的挽回祭。在第一章的那个下一段我没有读啊，那你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有罪，我们要向神认罪。如果我们认罪的话，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应该读一读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我们都在光明中行，如果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能洗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也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儿子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再大的罪，他的儿子的血都能够洗净。而且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怜悯的。只要我们认同我们这个一生，所以一个基督徒跌倒以后怎么办？快快的回头来认罪。好像大卫他犯了罪，他没有就这样的离开，他立刻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来亲自答应。在发生在这一刻，他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最怕的一件事啊，就是啊，神收回他的圣大卫之所以能够写那么多的诗，他所以能够弹琴，他弹琴的时候啊，能够把扫罗身上的那个恶魔能够赶走，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他是神所高的一个君王，他也是先知，他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的诗来，是因为他常常等候神的恩典。他真的，他的心是一生一世啊，他都要愿意住在神的殿中，就是与神同在。因为他花那么多时间等候，所以神将来借由他说话，神的灵借由他说预言，有关主耶稣啊受难的事，在大卫的世界里写了很多。因为他是这样被圣灵充满，他知道圣灵的宝贵，他知道我如果没有圣灵，他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呢，他犯罪的时候，九十天啊，六十天，有的时候，他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心，也不要把我从你的面前啊赶出去。你的面前就是神的同在，这是他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同在，还有圣灵的同在。”他有圣灵的神自己做见证啊，说大卫是他所寻找的，是他用圣膏所膏抹的。大卫是特别蒙神拣选的一个器皿。那么大卫在行为上是不是完全的？那么不是完全。可是大卫跌倒以后，他没有离开神， 他没有什么责任，我应该对不起。他知道啊，神所要的祭物啊，不是说牛羊羊羔，乃是忧伤痛苦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敬拜的弟兄，那是神所看重的，超过我们看重我们所献的。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什么时候不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主啊，赦免我，主啊，我的发主啊，主啊，你的血来洁净我，你的血来洁净我，主啊，你的圣灵来充满我，而让我们的灵力，而让你圣灵的能力，能够在我的软弱上，能够显得完全。保罗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他所说现在我可能不再是我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他不是说这个人他这个人没有了，他说现在活着他还活着，可是他知道他不是靠自己，他是靠着基督。现在活着了不是很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换句话说，大家呢不再靠他自己而活了，他知道他自己做不到，基督与而立之主。但是他知道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满足成为他的意愿，所以他能够说啊，我靠着那嫁给我力量的基督，我凡事都能行。这是保罗到后来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这样一直培养内在生活，要把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要置于一切关系之上。哦，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比我们的同事，比我们的家庭更重要，比我们的妻子儿女还要重要。如果你能够把神的关系放在这样的地位上的话，但是你就是那些大会的脑袋也告诉是我的东西和你的权法，他领我在对你在尽早一场是我他会的情况，他领我在可安心处。我虽然经过死有五位不可造不能犯如果我们跟神关系的建立到这样的地方，就是啊，神一直与我同在，我们是活在和活在当中，我们的心思、为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侍啊，都是靠着神，知道神与我同在。你想，如果我们是跟神有了这样的关系的话，你说你还缺少什么？今天这两个都想到的人说，我跟我不是缺乏，我什么都不缺乏。大部分人都说，我的好处都在这里外。我们都是这样，我不要想在独以外啊，在寻求什么东西。我知道我的好处。而且大卫他后来他得到的教训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以别人来代替耶和华的，我们的错误会加深，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像大卫一样历经在他的身上，他把神把一切放在他的面前，他说我常常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定睛仰望，他不看感情，他不看他自己的不够味，他就看神，神是他的母亲。那我们如果这样的人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在的生活，你想当然我们会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神经，当然我们就会被改变我们越来越像的神。所以这几天啊，我们有很多时间在操练，上午然后我们都有操练，我们就去练车， 怀也会有一种时间来超越啊。那我就得提一下这个培养内在生活是需要花时间，这不是一个周末啊，各位都做到。这是需要花一种一生的时间。花很多时间很追求来得够，那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有的可能你是在别的教会，可能在你的教会里面啊没有这样的操练，就这样教导，但是你可以就是在你真的教会的聚会的时间之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一个特别来参加是对的，可是你来参加这个特别你只是领受一些教导，你只是啊哎好像有一些失败一样怎么样来操练，但是那个成功啊，成功和不成功啊是在于你会后啊你自己持续的这样操练。那在你教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怎么办？你可以找小组，找两三个人需要用啊。也许说，啊，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综合的聚会啊，或许在你中间，一个人的后悔不太远。尤其你到，你要是等候下去，觉得什么都得不到的时候，你很容易放弃。如果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追求，就是有一个扶持可以这样会有一个鼓励。当然在你们教会啊也有聚会时间之外，就可以在你自己家里面就有你的方便的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你看到这个内在生活的重要，我们需要在一起来操练来奋斗，那你就可以约约时间在一起啊，啊，一百一次，或者两一百一次，或者当然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最少要少一两一次，因为你等过了日子过一点得了，只要你时间久的话，过个两三个礼拜完全就消失了。然后你来了再从头来，你要持续，这个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好在这个周访大老师去年是第三届我们的特会，我们的特会它是非常积极，那么来的弟兄的姐妹呢就是从远方来的，如果国内的话比加拿大的我们就进了我们就不同的阶段，从亚洲来的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来的呢我们就负责接待住宿，所以那一次的特会会有很多。那去年香港来了55位，那这55位啊，为什么我们接待住宿呢？因为啊，路费是他们自己出，所以我们机票费啊已经很贵了。假如再加上到美国来住宿外的吃呢，那个负担太大，所以。一个信息啊，神给感动的父亲和我们在那个接待他，这55位弟兄给他们回去以后啊，给我回答啊，追求一定要持续的最早的教导的方式，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导，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呢，就纷纷的就成立了小组，就是专门的后审安心的后审小组。两个人三这样的小组每天8个小时，然后他们去年8月回去的时候，这一年的话，这一年里面他们经历过4次全体的聚集，在讲说这一群啊还是走在这个追求内在生活的这个道路上，并没有放弃啊，因为他有这个小组的话啊，所以他能够维持。 这个唯一是最大的神是最大，但是呢那个人工与否的就是在于是否能够这样持续。所以我今天晚上我就说就是这样子啊，经过你的课会以后，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自己在生活是能够赚到，你必须要花时间在过程，那你不要去找小弟找你做认识这些事情。本教会也好，或者在别的教会也好，不要一个教会这样的聚会也更好，因为两三个人在方便的地方家里给你来做一次聚会，那在一起操练，好，那怎么操练呢？怎么操练呢？就是我记得好，非常自然，不要事先有固定的形式，有一定的，好像那个那个流程，一定的流程这样子，这个有点预防。我们在课程就是要进入生活，在就是要把圣灵来带领，而圣灵的带领就是活的、自由的。神的灵在哪里，哪里都有自由，没有约束，没有形式。啊，当然你来在一起，那就是这样些案子。如果开始的时候你需要的音乐有一点音乐，可以这样在这里啊，那些会会前的人安静的话，那一点音乐就可以。可是这个音乐啊，放到那个时候，如果进入情况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音乐白水打草，啊，或者是以后的事情，甚至会带你。什么时候把声音告诉你这个音乐太响了，或者这个音乐不合适啊，或者是现在够了不需要音乐。当你进入那个神同在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有任何的声音来反常，你只是愿意跟神在一起靠近他，你就想进入那种神圣的神国里面，神圣的安静。可这是圣灵会带领的，例如啊，例如有我的书啊，真的是在这里啊，没有一个大量的功能，就是比如安静的或者基础书，还有内在生活这样的书啊，都可以拿来参考。在一起的时候啊，可以分享在家里面读一个分类。两三个人在一起是互相分享，分享你的心得，那么分享的时候不要留一点时间呢，不要安静，不要把所有时间都拿来讨论谈论了。谈论是我们这样相交啊，等候神是我们与神相交，就是啊，有啊内内又有中的内。Perfect 和 horizontal 在两面都不能缺少，我们需要跟神相交，我们需要彼此相交。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说的，因为这样的相交它是什么作用呢？在属灵的方面来说呢，它是一个生命的交流。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别人就得到共鸣；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就得到共鸣。很奇妙的一点和他一样，分享的多，你给的多，你自己买的多，它是一种啊生命的交流，是生命的运气在我们当中，就是啊生命的运作，生命的共鸣，就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的血液啊，它是要循环的，一直要循环的，这就是。我们信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彼此相交、分享、祷告，就是这个作用就在这里。所以两三个人，一个比较容易，一个比较持久，就更容易。所以我建议，就咱们是社会啊，过去以后，你要再继续的操练。在这里，我们只是好像失败的。这样到位置到以后继续的时候这样才能够去，当然应该邀什么人 你要好好的祷告，你真的是对齐对待，我希望别人有心态，哦，我这样能够可以越做越好，越做可能麻烦越多。开始的时候不要有这样的心态，你要好好的祷告，学习跟神讲。你如果经过了祷告以后，你心目中就觉得很只有一个人我可以高兴。如果你的感觉是叫两个人的很清楚，神有两个名字放在你面前，你的体验因为如果你邀请的时候没有到，你邀请来而是马上差不多是很棒的叫同心的，同样的一个内在是很重要的，要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进进成功。我可以啊，以我这个，比如说这四十多年的这个经验告诉你啊，如果你追求下去的话呢，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进步，一点都不要担心。那个时候啊，你就能够享受。但进入情况的时候，那是绝对是享受，那个就是要想更多的，这个在做事的时候很奇妙的，就是你越等候，你越觉得需要。你这样子，如果从来不敢说，你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是很奇妙的，真是。是我这样子的结果，我告诉你。下面呢，就开始花一点时间，这样来操练。今天晚上，三个人要去吃，就那天我给的基础是就。PowerPoint 都拿那个神智高模那个 PowerPoint 都拿出来了，包括我们在上这个时间正在实现的这个正在实现的这个等一下我这个看看，但我们唱几天的话就每一天要不有七节都要不唱，我们唱三十节神圣高我，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唱回响这个主题曲。 交流观想实事，不必历史脉。一旦进入那个本后生的情况的时候，就会有自己感受，开始享受了。然后第五、第六、第七呢，这个三个特别讲到圣意，它来了以后，就你的工作，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天上下地下，天然的启发爱恋之心，我们能够爱恋什么，这都是圣灵的一个启发，圣灵的一种眺望。耶稣永远不染死心，就是圣灵在我们要的是启示耶稣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呢，就好像看见主一样，然后呢就心活了清净。这个我们的渴慕，对主的渴慕，不是圣灵所制造的渴慕，这是圣灵所用的方法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来亲近他。然后呢就讲到真理的圣灵啊，你我进入一切的真理，你这真理和圣灵，我心切勿对对的恳请与主同住同行，就进入与神同在，住在主里的圣化。然后就这样一节第二节，然后唱五六七啊，唱完以后呢，就这样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去，很自然。 可以用来做点啥。
Thank you.